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雅各书一章五到八节。上一次我们有查考到雅各书的第一章一到四节，就前四节。我们知道雅各书它是在讲到试炼，这是第一大章是在讲到试炼。当时的那些基督徒被犹太人、被那些法利赛人，还被那些罗马的那些政府逼迫，所以他们分住在各个不同的一个地方。他们有的人下到监里面，啊，有的人被罗马政府抓起来来拷问、来鞭打。所以这是他们当时所经历的这一些的患难。但是这些患难在神的眼中却是试炼。所以在上一次我们有讲到，在试炼，我们知道试炼是神特别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能够学会忍耐，使我们学会喜乐，也使我们能够变成一个成熟的一个人。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啊，其实也是关于试炼，也是关于试炼。这个里面是关于什么呢？如果你读的话，你会发现这里面有求字出现了两次。第五节应当求，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怎么祷告，怎么来求神，怎么在你的祷告当中来祈求神。因为有些基督徒啊，他们在试炼当中，他们很痛苦的，他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经历这一切。啊，比如说你讲到有一个旧约的一个神的一个仆人叫做约伯，他所有的财产都没了，他的家人也没了，这一切忽然临到他，他在那样一种情况当中，他是无法明，他心里可能在想，为什么这一切临到我呢？所以在这里面他会发现自己不明白这一切，他感觉到很困惑。这个时候神就借着五到第八节经文来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一切试炼当中我们要祷告。我们可以说这一段经文是告诉我们在试炼当中的帮助，怎么样帮助我们度过这个试炼，就是要祷告，就是要祈求神。所以祷告可以说真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帮助。无论你经历什么事情，无论你经历多么大的危险，无论你有什么多多的挂虑，你都可以借着祷告把这一切都带到神的面前。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在学校里面读书啊，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特别是刚刚来到新加坡要学英文啊，写作业要写英文，老师讲课要讲英文，以前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所以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困难。怎么办呢？没办法，只有祷告，就借着祷告将这一切交托给神。所以祷告是神给我们在试炼当中的帮助，这是为什么雅各他要在五到第八节里面要告诉我们在试炼当中要祷告，怎么样祷告，他就会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对祷告、对祈求啊，有很多的一些错误的一些观点啊，特别是一些很多刚刚信主的一些人，他们以为祷告，基督徒的祷告就好像念经一样啊。有没有听说过一些很多的一些非基督徒，他们以为祷告就好像念和尚念经一样，他们以为就是拿着一个那个祷告文，然后在那里念，啊，并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祷告是跟神的交通，我们不是单单的念一段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一些话，而是真正的这样一种跟神的交流。有的人他们也以为祷告，基督徒的祷告，他们以为可以随意的求任何的东西。有的基督徒他们求什么呢？他们求升官发财，求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这些享乐啊！他们以为无论他们祷告求什么神都会垂听。所以这是一个很错误的一个观点 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来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祷告啊？是我们的祷告，圣经上面说都是神要垂听的，什么意思呢？就说我神要垂听我们的祷告，这圣经上面应许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读到第五节里面，我们在这里读到什么？主就必赐给他，神必赐给他，这神的应许。在别的经文里面，神也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祈求，神就一定会给我们，我们祈求神就给，这圣经上面的应许。比如说在马太福音第7章第7节，主耶稣就这样说，你们祈求就干什么？你们祈求就得着，你们寻找就寻见，你们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神的应许。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啊，都是要神都会垂听的。但是我们应当怎么样去祷告？有一些祷告是不符合神心意的。所以今天这是为什么我把今天我们要分享这一段经文的这个主题叫做必蒙垂听的祈求。什么样的祈求是神一定要垂听的？什么样的祈求是神必垂听的？在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3点啊。第一点，他告诉我们呢，这个垂听，神垂听的这个祈求，首先你要怎么做？首先你要敢于去求，首先你要勇敢的求，要敢于去求。就是在第5节里面他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后赐予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在这里我们读到什么？他说应当求，应当求，你要求，你要来求，你要做出求的这个行动，这个动作，这是圣经上面一直告诉我们的，你一定要来求。在雅各书第4章第2节后面也告诉我们这样说，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所以这个求是首先的第一个动作，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要求神，你要求神，你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各位弟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到那些东西，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是因为我们不去求神，我们没有去祷告，把我们所需求的告诉神，我们没有这样去做。啊，举个很简单一个例子，各位都有孩子对不对？若是你家里的孩子需要什么东西，你就说他上学需要买这个课本，需要体检，他肯定会找你要钱。但是他不告诉你的话，你知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对不对？当他告诉你的时候，你才知道啊，这个孩子需要。我们若不向神求，我们就得不到。但是呢，神不像父母，神知道我们所要的啊。父母可能不知道孩子所要的，但是神他知道我们所要的，在我们未祈求之前他就已经知道了。但是神还要我们去求，因为当你真正的你通过祷告来求神的时候，你是表明你自己的缺乏，你表明你自己很软弱，你表明你对神的倚靠。所以一个蒙垂听的一个祈求，是一个以求的行动开始的一个祈求，要在祷告当中来求神，要求神，这是第一个动作。如果你不做这第一步，你别的你肯定没用。所以首先你要告诉神你需要什么，要在祷告当中来告诉神求。但是呢，我们的求啊，并不是求任何我们所想要的，并不是求任何我们所喜欢的。在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要合神的心意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里雅各是在讲到求智慧，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你就要求。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这个智慧呀，并不是知识上面的智慧，并不是在学校里面的智慧，并不是你 你有多大的多好的记忆力，不是这样的智慧啊。之前我的妈妈，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常常用这一节经文来鼓励我在学校，说你若缺少智慧，一定要求神，在学习上面缺少智慧要求神，所以她就把这些经文指给我看，她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但是这里的智慧并不是指到学问知识，你记忆上面的智慧，这个智慧指的是什么呢？这个智慧指的是，这个跟背景的经文有关，这个智慧指的是你在试炼当中明白神的心意的智慧。啊，这个智慧是你在试炼当中明白神心意的智慧。因为雅各之前是在讲到试炼，他在讲到试炼的一个主题，所以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在试炼当中，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感觉怎么这一切都临到我，所以你们要求智慧，求智慧明白神为什么把这些试炼加在你的身上，就是这个智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这个东西是符合神心意的祈求，并不是你祈求任何你想要的东西，并不是祈求升官发财啊！你因着你自己有贪心，然后你对神说：“你神，你让我发财。”或者说是你贪爱这个世界，你想要追求这个世界的享乐啊，然后你就祷告神，你说神呢、啊，把这个世界上这些啊这些财富、这些权势都给我。不是这样的，我们的祈求是符合神心意的祈求。我们的祈求是符合神心意的祈求。如果你祈求那些在神旨意之外的，神一定不会赐给你，神一定不会赐给你。真的，有的人他祈求买彩票中奖，你说神会垂听他的祷告吗？肯定不会。为什么呢？在经文上面我们确实有这样的应许，也是有很多的一些基督徒滥用这些应许。这个应许是什么呢？圣经上面常常的告诉我们说，你们祈求就得着。所以他们很多的一些人啊，他们说啊，我祈求我就得着，我随便求什么我就肯定能够得着。他们祈求钱，祈求事，祈求这个世界上的享乐，但是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祈求是符合神心意的祈求，当你这样祈求的时候，神就一定会赐给你。我给大家看一节经文，约翰一书五章14到15节，约翰一书五章14到15节，约翰一书五章14到15节，我为大家来读。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啊，在这里我们看到什么？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啊，很多人，所以他们当他们谈到那些祈求就得到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是没有看背景的经文，他们以为无论他们求什么，神都会赐给他们，并不是这样的。当你求神旨意，符合神旨意的事情，神就会赐给你。符合神旨意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根据神话语，根据神真理的那些事情。这些事情什么呢？这些事情很简单，就是属灵上面的，你求神使你的灵命增长，神一定会垂听你祷告。你若心里面有这样一个渴望，你希望你更加的认识神，通过神的话语更加的长大，更加的脱离罪，不爱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符合神心意、符合神旨意的一个祈求，符合神心意的一个祈求。你这个祈求就是你祈求神使你的家人来信主，说你有你的爸爸妈妈，你有你孩子没有信主，你求神说，求神来改变他们，来拯救他们。你说这样一个祈求，神会不会垂听？一定会垂听的，一定会垂听的。若是你真的有这样一颗心，我见过很多的一些例子， 很多一些见证，很多一些基督徒，他们在有时候在中年晚年信主，所以导致他的父母、他的孩子、他的亲戚都没有信主的，但他们就在神面前这么祷告。有一天，神就按着他美好的时间和旨意来拣选了他们。神垂听祷告，若是你向神垂祈求这些事情是符合神的心意，神一定会垂听你的祷告，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敢于向神求，但是我们这个求应该是符合神心意的，符合神话语的，符合神真理的，不是圣经之外的。然后在这里啊，雅各也告诉我们，我们所求的这位神呢、啊，他是那位什么神呢？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的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形容神的两个短语，第一个就是那厚赐与众人。我们的神是厚赐于我们的神，什么意思呢？就说神他很欢喜很喜乐的把一切好的一些东西都给我们。我们祈求的神就是这样一位神，他希望把好的东西给我们，他就好像一个父亲一样，希望他的孩子一切都好，把所有的这些祝福都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神就这样一位神。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一节这样说，他说，岂不知你们的天父更不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告诉我们，神愿意把一切的好东西给我们。这个好东西指什么呢？这个好东西指的是一切属灵的祝福。一切属灵的祝福并不是我们眼中所认为的好东西。我们所认为一些好东西可能是对我们有害的，我们所认为那些好东西可能是毁灭我们生命的。而我们希望能够成为富人，这是我们眼中的好东西，但是岂不知当你得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自己会远离神。当神加给你这一切的时候，他使你家财万贯的时候啊，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远离神，不来教会，不来聚会，你感觉你可以依靠你自己的财富，你感觉你可以活着不需要有神，你只要活着有你的财富有金钱就可以了。所以这对你来说不是一个好东西，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咒诅。所以神赐给我们，他希望厚厚的把这些好东西慷慨的给予我们。我们的神就这样一位神，这是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可以向神求，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告诉我们，神他是那位不斥责人的神。那第五节的后半节，也不斥责人的神，什么意思呢？就说神不会责备你，神不会说当你来向他求的时候，他不会看你的过去，他不会看你是怎么样一个人，可能你过去是一个罪人，可能你过去犯了很多的罪，可能你过去可能是可以说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人，但是当你在神面前求的时候，你悔改向神求的时候，神不会责备你，神不会看你的过去，他会赦免你，他会垂听你的祷告，并且神也不会因着你的言语而来拒绝你。有的人祷告口才不是很好，有的人祷告普通话不标准，说话不标准不流利，你说神看不看这一切？神不看，他不责备你，就这样一个意思。他不责备你，他赏赐所有诚心向他求的人。你想象一下，这就是我们这位神。我记得我小时候想要得到什么好东西，买，比如说看到一个玩具，我不敢向父亲要，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很严厉，若是我向他要，哇，他肯定会责备我。当然我知道就是他为着我好，不让我去玩贪玩。但是你知道吗，我们有这样一位神， 当你向神求符合他的心意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位严厉的神，一位圣洁的神，但是他不会看你的过去，他不会因着你所求的是非常的大而拒绝你。我们的神不是这样的神，所以这是我们对神有的信心啊。在这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要敢于向神求，我们要勇敢的求，但是这个求是符合神心意的祈求，是跟神的话语跟神的真理一致的祈求。第二个，雅各告诉我们，我们的祈求应当是凭着信心的祈求。你第一点，你要敢于求，你求还不够，你求得符合神的心意还不够，还要什么呢？还要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求。第六节，只要凭着信心求，这就是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祈求。啊，在这里，我要纠正一下很多错误的一些观点，啊，特别是在我们现今这个教会跟世界，啊，大家在新加坡有去过很多的一些教会，大教会，对不对？有去过去到那些非常豪华，场地非常大，人数非常多的那些教会。你知道吗？在新加坡有很多的教会，不单单在新加坡，在别的国家，他们举行这个什么医治大会、医病大会，有没有听说过？就你，无论是你身体残疾，得什么样的病，无论是癌症、绝症、肺病，无论得什么样的病，你都可以来。你来到这里，这个牧师就为你祷告，就医治你。所以他们叫这个医病大会、医治大会。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很多这些不是很多，是这些都是假象，这些都是错误。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他们举行这样会的时候，你知道那些上去的那些人知道是什么人吗？那些声称自己有疾病、声称自己有癌症的那些人，他们其实都没有，他们是有的是假装的。即使是有很少数一部分去到上面的时候，当牧师按手在他身上，他的病还没有得到医治的时候，牧师会怎么说？你没有信心，知道吗？你要有信心，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你的病就得不到医治。所以当那个牧师在那里为他按手祷告，恳切的祷告，花了一切的精力围着他转，就像赶鬼一样，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么说嘛。无论怎么做，但是病还是不得好，鬼还是赶不出去。为什么呢？他们说，因为你没有信心，因为你没有信心，所以你的病得不到医治。所以这是他们的借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神告诉我们，我们祷告确实要凭着信心，但是不一定，但是这个信心呢，不是一个盲目的一个信心，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是一个建立在神的话语跟神身上的一个信心。为什么说这些医治大会都是骗人的呢？因为我们知道，在圣经上面明明的告诉我们，啊，现今的一些神迹奇事都已经过去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前呢，你知道，当使徒门徒那个时候传福音的时候，特别是在耶稣那个时代，有很多赶鬼的，有很多医治病人的，这些都是真的，不是假的。他们有这个能力，是神给他们的。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耶稣把这个权柄都赐给12个使徒，所以当他们出去建立教会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别人怎么样知道他们是神的门徒呢？就借着医病赶鬼。所以当他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别人就相信，啊，他所传的这个福音确实是来自于神的，这些东西印证了他们所传的道。但是到了我们现今这个时代，这些都已经没有了，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不存在了。圣经上面明明这样告诉我们。但是当然，我们可以借着自己的祷告，神能够医治， 啊，并不是代表说神不会医治，神能够行神迹，能够行大事。你只要你借着你自己的祷告，若是神怜悯你，他会按着他自己的旨意来医治你。所以这些医病大会都是假的，他们也是有这样一种错的观点，说你祷告一定要有信心，你若是没有信心的话，你就得不到医治。这节经文不是告诉你要存着这样的信心哈，只要凭着信心求。这个信心是什么样的信心呢？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也就是前面所说的，你要按着神的旨意求。你按着神的旨意求，若是你求的这个东西是符合神的心意，神一定会成就，并且这个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建立在神的身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相信神是那位慈爱的神，当你把你的祷告的事项放在他面前的时候，你相信神会垂听，但是他垂听并不一定是医治你，或者说是使你得到痊愈，不是这样的。你相信神有他自己的主权跟自己的旨意，很简单的，就说你有这个病，你祷告神，你凭着信心祷告神，你求神来帮助你，不一定要得到医治。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病人，包括其实基督徒，他们有得癌症，他们也有死的，有很多这样的，并不一定代表说你得病你祷告神就会医治你，不这样的。你祷告求神帮助你，赐给你力量，使你有好的一个见证，即使是在病痛软弱当中，你依旧能够荣耀神，这就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身上，信心是相信明白神是那位掌权的神，他是那位不做错事的神，他是那位爱你的神，他是那位有美意的神，这就是信心的祷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我们要有凭着信心，我们的信心不是很盲目的信心，不是盲目的信心，就是刚才我跟你讲的，不是那种啊，你以为你得着你就会一定得着，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也讲信心，你知道吗？那些非基督徒也讲信心。非基督徒怎么样讲信心呢？他们有这样一种哲学啊，就是说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就要对自己有信心，你相信自己能够做到这一切，你就会成功。但是我告诉你的是，你即使对你自己有100%的信心，你也不一定会成功，因为这个世界上很多环境是你所不能够控制的。是的，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一些伟人、一些企业家、一些运动员、出名的运动员，他们确实充满信心，这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很多很多的一些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但是他们身边的环境不允许。所以我们这样一种信心不是盲目的哈，不是你相信你以为你能够得到你就能够得到，不是这样的。当你相信你以为能够得到神要你得到的，你就会得到。相反的，不是你以为你自己想要得到，你自己想要的那个东西你以为能够得到你就能够得到，不是这样的。而是你知道这个东西是符合神心意的，我祈求我就能够得到，因为这是神要给我的，这是神话语上面的应许。当你这样去祷告，凭着信心求的时候，神就会垂听。所以这就是信心的祷告。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祷告，不要疑惑。第六节，信心跟疑惑是一个反义词，不要疑惑，因为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在这里告诉我们不要疑惑，祷告不要疑惑。疑惑什么意思呢？在这里疑惑啊，原文里面不是讲到疑惑，原文里面是在讲到摇动，摇动啊，摇动，摇歌，摇拽，就像波浪一样，犹豫不决，这么一个意思。这两个词都是一样的，疑惑后面那个疑惑的人，他们就好像那个海中的波浪一样摇动。这些人就像什么呢？这些人就像那群对神没有信心的人，就说他不相信神，他不相信神，他以为神就好像是很多偶像中的一个， 他就好像把很多的一些就是尝试着很多的方法都抛出去，看哪一个啊能够应验的这样一个人。他对神根本就没有信心，他是个疑惑的人，他不相信神的存在，他不相信他的应许，他更不相信他所求的这位神一定会赐给他，他不相信这一切，这就是疑惑的人，他是个摇动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祈求，让我们不要带着疑惑，让我们相信神的话，相信神话语的应许，相信神的信实。你若这样祷告，你所求的神必定会赐给你。第七节告诉我们啊，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啊，这样的人不想，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你得不到，一点都得不到，因为你是个疑惑的人，你不是一个凭着信心求的一个人啊。最后一点，他告诉我们呢，我们祷告我们要一心一意。第八节，一心一意，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一心一意的反义词就是心怀二意，三心二意。所以告诉我们祷告不要干什么，不要心怀二意。心怀二意是什么意思呢？在这里我们发现我们的中文翻译得非常的好啊，在原文里面是在讲到一个人有两个灵魂。想象一下，一个人有两个灵魂，你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分开的一个人，一个没有主见的一个人，一个脚踏两只船的一个人，他是有两个心思的人。这是为什么我们华语里面我们读到心怀二意，有两个意思，他是脚踏两只船，这只船塌了还有那只，他是想要抓住这个世界，却又想要抓住神，他是一个他想要享受这个世界的享乐，他却又要享受天堂的享乐的一个人。所以这样一个人呢、啊，是一个世俗的一个人，一个爱世俗的一个人。因为在雅各书的后面的第三章第四章的八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人心怀二意的人呢、啊，要洁净你们的心。这个心怀二意指的是，心怀二意的人指的是哪些人呢？指的就是那些四章一到第七节里面那些人，那些爱世俗的人。他说，他们有争战，有斗殴，有私欲，有贪恋，贪爱钱财，有贪心，杀害，嫉妒，纷争，厌乐，淫乱。第四节，与世俗为友，与神为敌的人。心怀爱意的人就是爱这个世界的人。告诉你，就是很多一些基督徒啊，当他们来求神的时候，很多人都是心怀爱意的人。有很多人来到教会向神祷告，不是一心一意的，是心怀爱意，想要抓住这个世界却又想要抓住神的人。怎么说呢？很多人来到教会，你知道有很多这群人呢、啊，他们来到教会的一个目的你知道什么吗？一个目的就是为了病得医治。很多人啊，得了癌症绝症，看过了很多的医生都医不好，最后啊没办法，就跑到教堂看看，试一试这个教会这位神灵不灵，医治我的话啊我就信，不医治的话立马就走。极致有很多人就来到教会里面，发现他的病没有得到医治，发现他所做的去到教会这些天都是白白浪费了啊！他们就对基督、对神的教会更加的怨恨。这就是这样一群人，这群人来到教会向神祷告，是求这个世界，他有这样一种私欲、贪心在他的心里面来辖制着他，来捆绑着他。所以你看他的祷告不是一个一心一意的祷告，他祷告是心怀两意的祷告，心怀二意的祷告，他都不知道自己想要求什么。 还有很多的一些人，他们来到教会，因为自己不能够生育，所以来到教会。啊，如果这位神灵的话，使我能够生一个孩子的话，那我就来相信。我有的人工作上面遭受了挫折，家庭上面遭受挫折，跑到教会来，啊，以为神是那位满足他们私欲的神，啊，但是我们的神不这样的神。我们的神不像别的偶像，不像佛教，不像佛堂。若是他们跑到他们那边，他们肯定会说啊，你来信，这位神就会保你平安。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一位神。当然，其中也有一些人，他们是诚心的来求问神，就是他们真的陷入在痛苦绝望当中，他们来到教会来寻找这位神。这一群人不是心怀爱意的人，这一群人是真正寻求神的人。啊，我自己的妈妈就是曾经就这样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以前我妈妈拜偶像拜菩萨，然后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问题和患难，所以她信菩萨感觉不灵，然后感觉实在无法不知道该怎么办。因这一个邻居传福音给我妈妈，我妈妈就跑到教会来。但是我妈妈跑到教会并不是说啊看这个神灵不灵，我妈妈是带着一种绝望、一种寻求的心来到教会的。所以对于这样一群人，他们的祷告神就会垂听。啊，所以我妈妈最后信主，真正的信主，神也改变我们家庭。所以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在神面前祈求要一心一意，不要心怀二意。啊，各位弟兄，你们祷告，你们求什么？啊，你们求自己发财吗？这个世界的财富增多吗？当然，若是有时候我们求神能够使我们的家庭能够兴旺，使我们所吃所穿的没有缺乏，这些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若是被你的里面的贪心爱财所驱使的话，那你的这个祷告肯定不是带着诚心，而是带着你自己的私欲。这是为什么在提摩太后书里面告诉我们，贪财是万恶之根。这个财没有错误，钱财没有错误哈，但是你若是去贪爱钱财，你感觉你不得到它，你就无法活。你成天活在这个贪心里面的话，这就有问题了。这导致你无论是你祷告，还是来到教会，还是做任何的事情，你都是以挣到钱为出发点。那你在神的面前祷告，肯定不能够得到神的垂听。所以，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是符合神心意的，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已经学习了，我们要向神求，这是第一点。最开始的，我们若是不求，你若是不祷告，真的你不想，别想要从神那里得什么。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意识到你真的是一个软弱的一个人。你若不祷告，你若成天就是好像起来吃饭做工，晚上睡觉，不祷告的话，不跟神交流的话，不向神求的话，这些属灵的祝福你真的得不到。因为当你真正你向神求，表明你需要，表明你真的想要得到这些，表明你对神有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一定要祷告，向神求，并且我们的求是符合神心意的，不是任何我们凭着我们自己的信心，盲目的信心向神求，而是真正符合神话语的那些祈求。所以当你读圣经，你就明白神的心意，很清楚的都写在圣经里面的，一切符合神心意的祷告和祈求都写在圣经里面了。所以你若是不读神的话语，你也不明白神所要的喜悦的这个祈求蒙垂听的祷告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你要对神有信心，不要以为啊神是那位不存在的，神 你要相信神是那位存在，他是那位赏赐凡寻求他的人的那位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他是那位慈爱的神。而你若是相信神是慈爱的神，你就不会为着你所祷告的忧虑啊，因为有很多一些基督徒啊，他们总感觉自己祷告过后没有平安，他们向神祈求他们还是忧虑，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跟神自己的身上。只要他们把信心放在神的话语，就相信神他是慈爱的神，他肯定会爱你，他肯定会使这一切都成就按着他自己美好的旨意。当你读到这一句话，神的话，他一定会，如果我们凭着他的信心照他的旨意求，他一定会垂听我们。你把你的信心放在这一节经文上面，你就不会再为着你所担忧的那些事情一直成天的思想思念。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求，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最后我们要不要怀疑，不要心怀二意，不要贪爱这个世界。我们要我们的生命要被圣灵充满，要是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你若是不读神的话，你若是不与神亲近，你每天的生活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离开神的一个生活的话，是住在贪爱这个世界的一个生活的话，肯定你的祈求神不会垂听。因为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告诉我们，当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所求的我就为你们应验。这是耶稣的应许。首先我们要被神的话充满，当你被神的话语充满的时候，你所求的才是真正符合神心意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必蒙垂听的祈求。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祷告是有效力的，我们祷告是有效果的，我们的祷告是神会垂听的。但首先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被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祈求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若是不是的话，真的你所祷告的神不会垂听。因为必蒙垂听的一个祷告是符合神话语的一个祈求。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祷告。